好，今天我们看的是保罗生平与书信的第五讲。今天要看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所以我们讲到保罗他的服事哈，他在使徒行传那边记载了他三次的宣教，那三次的宣教都不一样哈，那这个他的策略也不一样。那在这几次宣教当中，他写了几封书信，所以我们再讲到保罗的书信跟他的生平，我们可以连在一起啊。那保罗写的第一封书信是加拉太书啊，是他第一次宣教去加拉太地方之后不久写的啊。然后第二次的宣教，神就带领他啊，带领他到了欧洲，我们讲这个亚洲欧亚的分界线是在土耳其哈。就现在的伊斯坦布尔，那那边有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哈，所以过了这个海峡就变成是属于欧洲，在文化上来讲它是属于这个希腊文化啊。那在亚细亚的这边，我们讲亚洲，亚洲是因为有一个叫亚细亚的这个地方哈，所以我们先讲到亚洲。先讲到亚细亚是一个很大的州，对不对？可是以前的亚细亚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小的省啊。那刚好就是在那个边界上面，所以从这边开始之后，整个我们就称为亚洲啊。那保罗他去的加拉太还是属于亚洲，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啊。那土耳其它是横跨欧亚两洲，那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有一小部分的哈，那个是属于欧洲的部分，那个也是属于这个土耳其的版图哈。那所以它进到一个新的文化、新的人种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希腊文化，它希腊文化是注重哲学哈，注重智慧，所以他们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民族啊。我们在讲说那些有智慧的民族，我们如果在探索人生的意义哈，你会觉得，因为如果你没有神的观念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神的话啊，你会觉得人生有没有意义啊？
没有。
为什么没有神的话，人生没有意义？
生下来然后受理长苦，永远不断的苦，难道就死掉？
然后就死掉哈。然后死了就死，就那人活着是干嘛哈？如果没有这个复活的盼望的话，人生就没有意义哈。那我们在讲到说这个人生的意义啊，是就是说我们这一生，我们除了这一生之外，我们还有来世哈，就是离开了这今生之后还有来世啊。那所以我们在思索人生的意义的时候，东方跟西方的观念就不一样哈。那西方的观念，希腊认为说人死了就没有复活啊，死了就死了。但他们神话的故事里面也有讲到地狱，人死的地方要去的一个地方是地狱，可是永世不得超生啊。中国人对死后有没有概念？
有，灵魂一直不
再回来。奈何桥哈、啊，要喝忘魂汤或者是怎么样？那其实这个我们讲到说轮回的观念不是中国的啊，轮回的观念不是从中国来的啊。中国在古时候也是一样，死了之后到哪里去啊，不知何去何从，所以也是一样，不知道这个死后的世界是什么，然后人生的盼望在哪里。那一直到佛教进到中国的时候，哎，中国人觉得说，哎，这个总有总比没有好，对不对啊？所以就接受了这个观念。所以佛教是在东汉的时候传到中国嘛，啊，在东汉的时候传到中国，那个时候开始就影响了中国的思想观念，所以认为说人死了之后还可以有来生啊。那我们先看了很多的电视讲到谁的前世今生啊，我们今生是什么样子，哎，因为我们的前世是什么，所以有一个轮回的观念。但轮回的观念我们如果追溯的话，其实是从印度教开始啊，印度的婆罗门教，然后影响了释迦牟尼啊，释迦牟尼就是佛教，那佛教又影响了这个，所以但是至少说还有一个盼望啊。那你们有想过说这些这个活佛转世，你有没有听过活佛转世？
他们每
次啊，达赖喇嘛有那个转世哈、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你有没有听过汶川大地震？汶川大地震，四川的哈、啊。 中国有一个主播的哈，电视一个主播的小孩嘛，他十几岁，忽然哎，他有一天就讲到说什么，他家里有什么东西？哎，这不是你家，我们家没有这个东西啊。一讲哦，讲到汶川那边去了。那刚好他的年纪，出生的年纪是跟那个差不多，汶川大地震啊。然后呢，那么就去查证，哎，结果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然后那个人也死了，然后他的东西在哪里？那是不是他转世的，投胎转世？
也许是那个 familia ghost，familia ghost
啊，对，所以我们在讲说，这个基督教的观念是没有转世、没有投胎这么一回事情哈。那这个活佛转世也是一样哈，比如说达赖或者班禅，他们现在达赖几世啊？14世是吧？那班禅10世已经圆寂了哈，现在是一个第11世的班禅。那他要圆寂之前的话，他会讲到说他要到哪里去转世，啊，那他的弟子们就去找那个灵童，啊，到他家里去找，然后找到了，对，找到了之后就确定一下。我们所用的东西，这是达赖或者班禅生前用的东西，他去选。那很多东西发现，哎，就是，好像是他怎么知道这些东西哈、啊？所以就印证了之后，哎，他又给他坐床，然后之后他又成为达赖，又成为班禅，又成为那些活佛。所以很多活佛，他看到他一直不断的转世，不断的转世哈、啊。那我们怎么看这种情形啊？那基督教的观念其实很简单，基督教观念就是说，人死了之后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阴间，啊，阴间。那我们是不是都跟神在一起呢？有一天我们会跟神在一起，什么时候？就是当世界的末了，世界末了有一个审判，末世的审判之后，完了之后，我们才跟神永远在一起。那在末世审判之前呢，我们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呢，是在哪里？在乐园里，在乐园里哈，或者说是我们是跟神在一起，但是我们是安息在主的怀里面。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死后的地方啊、人死了之后就都去一个地方，那将来会不会复活？将来会复活哈。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先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第11章也讲到哈，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对不对？”那第五章这边他提到了一个复活的观念哈、啊。第五章的第24节哈、啊，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啊定罪，已经是出死入生了。你们是离开了死哈、啊，人最终就要面对那个死亡，这个死亡是一个很可怕的哈。啊”这个东西没有人能够胜过这个死亡哈，那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哈。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就要活了啊。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就要活了。讲到死人是已经死的呢，还是指的我们在灵里面死的，听见他然后就活了？其实有两层意义，有一层意义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复活了。我们已经有了复活的生命啊，因为耶稣他死了，但是他也复活了，是在圣灵，所以圣灵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现在信主的，我们得着圣灵，我们就有复活的生命。一个是这个样子，可是另外一个呢，哈，是死了的人都要复活哈。那第26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给他审判的权柄。你没有把这个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都要听见他的声音，救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所以在这里面哈，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将来都要复活，好，将来都要复活。复活干什么呢？就是审判啊，这边讲到行善的复活得生，就是有一个审判啊。所以将来我们看到这个复活的，在这个启示录的第20章啊，启示录的第20章第11节讲到末日的审判，末日的审判啊，第11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有没有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所以死了的人都要复活， 刚才我们有讲到哈，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复活，听见他的声音。好，这个声音就是神要审判哈。所以案卷展开，并且有一卷展开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为什么行善的复活得生啊？然后这个作恶的复活定罪，所以按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然后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啊。那人死了就到阴间去啊，那这个死人都被交出来了，意思他们都复活了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还有一层意义，就是他曾经下到阴间，可是他又从阴间出来。从来没有人从阴间出来，对不对？从来没有人从死的一个光景里面出来，可是耶稣哈、啊，可是耶稣他却从死里复活哈、啊。然后启示录说他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啊，所以死不能把他拘禁，阴间也不能把他拘禁。所以现在有死，对不对？也有阴间，可是将来在神那里的时候，有没有死亡？
没有，
不再有死亡啊，不再有阴间，阴间也就没有了哈。阴间是死人所在的地方，那到了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就没有了这个东西。所以你看这里有讲到死亡跟阴间交出其中的死人，那个时候还是有哈。那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啊。所以不再有死亡，为什么我们在讲说后来不再有死亡，就是这个啊，死亡被丢到硫磺火湖，然后阴间也被丢到硫磺火湖。这个有我们的概念有点很奇怪啊，我们死本来是一个动词，还形容词吧，还是动词，可是现在死亡好像是一个名词啊，是一个东西被丢到这个硫磺火湖，意思就是完全的灭绝，就不再有了哈。然后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被丢到火湖里。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也叫做第二次的死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是第一次的死。还有一个叫做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次的死之后我们有个复活，那复活之后，复活之后如果被扔在火湖里，那就是第二次的死哈。那可是在新天新地，如果你看接下来看哈的21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了，海也不再有了啊。那一个新天地，那新天地是怎么样呢？你看到神要永远与他们同在，神的帐幕在人间，第三节啊，第四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啊。大家看到这个，不再有死亡。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大家都很伤心、难过、哀伤嘛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人生在世哈、啊，你一直活着不没有想到死的事情，那无所谓哈、啊。可是你一旦想到死的事情的时候，哇，你的感觉哈、啊，你就探讨这个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人生、面对死这个问题啊？所以很多很有智慧的人也在思索这个问题啊。那所以我们比较愚笨的，我们就去问那些聪明的人呐、啊。啊，聪明的人，你说说看呢、啊？人死了之后怎么样哈、啊？所以中国哈、啊，中国很忌讳讲到死啊。你讲到在中国很忌讳讲到死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不对？一路公车、二路公车、三路公车，有没有四路公车？你在台湾看？
美国没有13一样的。
美国没有13啊，台湾没有四路公车，谁也不敢坐那个四路公车。啊、所以这个我去马来西亚哈、啊、马来西亚住很多华人，我住的那栋大楼啊，去上课的时候，然后住在楼上20几层楼啊，然后按电梯1、2、3
没有4
1、2、3，然后4怎么办呢？3A 1、2、3 3A 5、6、7、8、9、10、11、12是3A 15、16、17、18、19，所以我住在23A 啊，我不知道怎么还有23A 哈、啊，那就24了哈、啊。所以他们很忌讳讲到死，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最有智慧的人是孔子嘛，你问孔子什么，他都是会回答，对不对？那有一天，子路是不是还是他的一个弟子就问他说，就敢问死哈、啊，想请问，可是不好说啊，敢问死。结果孔子有没有回答？孔子回答的话是什么？ 他说不知生焉知死啊，他说不知生焉知死，意思是什么？你别问这个问题了，对不对？呸呸呸，不能讲到死的问题啊，我们活着好好活，你不要去想人生的问题，你就对了啊，死了以后再说吧啊。可是问题是我们会不会面对死亡？我们会面对死亡。你面对死亡的时候，哇，到时候你再想来不及了，对不对啊？你碰到那些无神论的啊，那些无神论啊，没有神，从来没有想过死也不怕，死了算死了，只不过睡一场觉而已哈。啊，莎士比亚也曾经写过一首诗哈，他说死亡算什么吗？有什么好怕的？他说死亡有什么好怕的，对不对？死亡就像是睡觉一样嘛，对不对？睡觉然后做个梦而已嘛，对不对？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好怕的？哎，可是后面他说，如果你做的是一个噩梦，而你这又醒不过来的话，那实在是很可怕，很难去想象啊。就像人家讲死了你就到了地狱，地狱就是噩梦嘛，可是你又出不来的那个。你们有没有做过噩梦？你们做过噩梦？你们做过好梦？你们喜欢做噩梦还是喜欢做好梦？好梦。我做过好梦，可是一醒来说，哎呀什么梦，哎呀太可惜了。我曾经做噩梦啊，车子撞了或是干嘛的，哎呀糟糕，人家找来什么控告我怎么样的啊，警察也来了，哎呀抓我，哎起来，哇好在是个梦。所以你说喜欢做噩梦还是，如果你能醒来的话，反正迟早都要醒来的话，哎算了算了，这个好梦也别做了哈。你听过黄粱一梦吗？啊，黄粱一梦啊，也是梦见这个他的这一生啊，然后中了状元怎么样的，到最后一醒来，一切都是一场梦幻而已啊。那所以这个死亡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去想这个问题。以前有一个这个中国大陆的学者啊，他来不是常常有人访问嘛啊，那其中有一个学者他就讲到他的故事，他的经历啊，他是历史系的，学历史的。然后在中国算是 B 级教授啊 ，B 级教授这是已经很高了啊，反正就是大概他的阶层是待遇各方面都是还有地位都是很高的。那他在讲到说他的老师啊，他的老师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一个老师，他是无神论的，他学生也都是无神论的。然后那老师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也是他啊、哦，快死，病得快死了，很重啊。那学生们都去看他，他看到那个床。别人都是他的学生啊，他也在其中。然后这个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一个无神论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开始就害怕了。然后他开始害怕，他说他就问了说，人死了到哪里去啊？啊，人死了会怎么样啊？啊，我说，他说我里面很害怕，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啊，人死了会怎么样，到哪里去？结果这些都是很有智慧很有学问很有地位的，一个一个都怎么样，不知道怎么回答。然后呢，到最后他就这样子走的时候，就是很惊恐的这样子走哈、啊。那所以他后来就想到这个问题啊，人死了到哪里去哈、啊？哎，后来他就是有机会就到了教会啊，太太先信主的，后来他也信了。哎，就是因为想到我们死了有个盼望，死了去哪里呢？有答案，圣经上就有告诉我们啊，将来就是要跟神在一起。生命从哪里来的？生命从神来的嘛。当然就回到神那里去哈、啊，那在神里面他是永远永恒的哈、啊，所以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啊，他开始也是不相信的时候，总是没办法去体会到那个生死的问题。可是他一旦相信的时候，那就不一样，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哈、啊，你会发现那个死亡的感觉、死亡的气息就没有了。对你没有信主的时候，你为什么会那么害怕？可是一个信主的人哈、啊。我听过不止一个见证讲到说，人在濒临死亡的时候，最后一刻他接受主，那旁边的人看到说，哦，信主跟没有信主之前差别很大，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个里面黑黑的，很惶恐，很忧虑，啊，很焦躁烦躁不安，可信主之后啊，就很平静，然后走的时候就像睡了一样安详的，就这样走了哈、啊。那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哈、啊，我们都有天使跟我们同在，我们走的时候天使也会陪伴着我们来接我们去啊，所以你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就不害怕，就像是睡了觉一样。所以他们就想说啊，这信什么信主之后他脸上的表情都是这么的安详。好，那死亡的滋味好不好？ 死亡的滋味其实是不好的哈，死味，你们听过死味？死味哈，这个死味，我们为什么没有尝过死味呢？一个信主的人，你就不需要再尝死味了哈。所以耶稣为什么讲的说啊，你们信我的，你们就是出死入生了，那个死的感觉你们都感觉不到了。你们想感觉吗？想不想去感觉死的味道？谢谢，我不要去尝哈。是因为圣经上讲，耶稣在面对克西马尼园的面对十字架，他去克西马尼园祷告，那时他就惊恐起来嘛，惊恐起来。这个因为死亡的惊惧会抓住我们的人哈，因为他是跟我们一样是百分之百的人，他虽然是神，可是他也是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尝过，他也知道那个滋味是什么，所以。为什么耶稣在克西马尼会惊恐起来？因为他在那一刹那，他知道他要死了，哈，他面对死亡，那死亡的感觉是很恐怖，是很恐怖。所以说他为什么要那么迫切的祷告？汗珠像雪点一般落在地上，所以那个叫做死味。可是希伯来书怎么讲？他为人人尝了什么？死味，他为我们尝了死味。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害怕了？啊，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我们在基督里就是像睡了一样，所以死的味道是他替我们尝，那个苦，死的苦是他替我们尝。所以为什么那些在面对死亡信主的人，他里面没有惧怕，都是平安，而且走的都是很安详，那个死的那种感觉痛苦都没有。可是耶稣他却经历了这个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复活的观念里面呢，就是说人都要面对死亡，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人都很恐惧。恐惧会惧怕啊，可是耶稣他胜过死亡，所以他后来在保罗写的这个书信，还有这个你如果看到在希伯来书，他都有提到哈，他替我们尝了死味，然后他会释放我们。我们来看这几个经文哈，给我们有一个更深的印象啊，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你看哈，第九节。唯独见那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对不对？我们不会受死的苦，记得啊，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大家看到这个哈，可以把它记起来，为人人尝了死味。然后呢，因着耶稣，他不只是让我们没有尝到死味，而且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啊，带到与他同在永远的荣耀。然后如果你看到第十四节哈，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啊，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掌死权就是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啊。所以这边有看到这个哈，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因为我们概念里面的死亡是一个永完全的灭绝啊，所以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想象我们现在存在的那竟然是完全的这个灭绝，这个东西我们很难去想象，很恐惧就会从我们里面出来啊。然后这边也讲到一件事情，他不救拔天使啊，乃救拔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天使哈，天使堕落的天使将来的结局是什么？他们也是死哈，他们那个叫第二次的死，那是永远的灭绝。第一次的死不再存在，对对，第二次的死就是 that's it 哈。
所以他也不会再受苦了。
对，但是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本来存在，后来就是完全的不存在哈。
当我年轻一点的时候，我总觉得死如果说再也不存在，那还好呢。
那还好。
就他说。
那对有些人来讲的话，想到再也不存在，那才是恐怖的哈。
怎么会呢？
好，那
点你就再也不会受苦。
好。
哦，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你不管信不信主，如果你死了以后，你如果信主的话，你死了以后你要到一个审判台，
对，
中间也有审判台。
对。
你如果你做人，你信了主，你做人还是不符合主的意思的话，你还做得不好的话，你再怎么样你也不会升天。
对，
一定要经过一个审判在。
对，
如果有的人不清楚，他做得很好，也升个审判的，他也到天。
对，所以这是说按着个人所行的，大家注意到哈，按着行为哈。那我们信主的是神，我们讲的行为是神引导的我们，他告诉我们要做什么啊，我们顺不顺服神。可是对于那些不信主的话，怎么看呢？ 对不信主的人来讲，你不相信，你不认识神呐、啊，对不对？不认识耶稣，你孔子，我们说那个耶稣来之前的很多人都不认识。那圣经上怎么说这些人呢？这些人将来是也是要接受审判，可是他们接受审判呢，不是是照着他里面的良心啊，在罗马书的第二章啊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那边就讲得很清楚啊，如果你们有空去看一下。所以因为我们神造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我们里面有神的这个标准良善的东西在那里，良心会在，虽然我们犯罪堕落，可是那个东西还在，所以那个律法神也把它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如果那些没有律法的人若行律法的事，诶，他为什么知道说不可杀人，他为什么说不可对人不好，为什么要去爱人，看到帮助人，这些东西怎么来的呢？他怎么会知道？就是神会把那个律法放在他里面，这个就是按着他的良心，你照着这个做的话，神他不会照着这个那个标准来定啊，他是按着我们个人所行的这个啊。所以这是另外一方面。但是我现在讲到的那个第二次的死是这个永恒的灭绝，魔鬼怕不怕？毛骨，你说那些堕落天使怕不怕？
他们
会怕哈，因为他们知道有一天他们要面对这个永远的审判。在你看雅各书的第二章哈，其实魔鬼比我们还害怕哈。你看第二章的第十九节，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对不对？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什么？战惊。所以神他是创造的主，他也是审判的主，所以他知道有一天他面对这个审判的时候啊，这个他最终的结局就是硫磺的火湖，那叫做第二次的死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生死的一个概念里面，好，东方人西方人全世界的啊人，他就一定会想这个生死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受造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神把这个永生永恒的概念放在我们里面，传道书里面讲的，神造人的时候就把永恒的概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会想我们人生就这样子过去了吗？会想，一想到人生的问题，一想到死的时候，我们就如果没有神，跟神没有关系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恐惧啊。那可是没有答案，所以中国人孔子也没答案，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啊，所以中国人也不敢想死的问题。一直到了东汉这个佛教传来的时候，哎，中国人好像抓到了一个浮木了哈，哎呀，至少死了之后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啊，你投胎变成狗也没关系了啊，你再给我几道轮回又回到人说不定啊。所以他们至少，哎，我们并没有灭绝，我们至少还存在啊，我们至少还可以这样子转身，好，转来转去这样的。可是这个观念对还是不对？是这么有一回事吗？那这是婆罗门教的，印度教的哈，那后来影响到佛教。那这个东西，这个概念，圣经上却没有这个概念哈。我们人人只有一次哈，活在这个今生只有这一次的机会啊。然后死后呢，你就是面对审判，没有第二次的机会。所以我们在看到的，好像有轮回的那些哈转世灵童的这个概念的话，我们会说这个东西都是邪灵，邪灵在他的身上，对不对？邪灵在一个活佛的身上，佛身上有个灵，对，然后之后他要死之前，他告诉说他要转世到哪一个，那个人他又附照那个人的身上，对不对？就很简单。所以他知不知道前身的事情？当然就知道这个人前身的事情啊。讲的煞有其事，我们以为是这个人，其实是他背后的。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算命的啊，你说算命的，为什么他算的那么灵？因为他里面有东西。在圣经上也记载这个，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讲到那个使女吗？被巫鬼附召的使女，后来保罗把那个鬼赶出去的时候，主人就知道说糟糕了，这个得财利的指望就没有了，因为鬼出去了，他再也不能做什么，所以他背后东西，他告诉他一些东西嘛。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你看到前世你的谁，你的某某人那个东西，其实都是邪灵，都是在这个属灵里面，他是邪灵哈。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在这里啊。所以人他没有一个这个死了之后他知道一个地方叫阴间。那阴间是什么地方？我们看一下啊，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六章。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讲到阴间啊， 这是耶稣所讲的啊，所以大家要注意的看哈，耶稣所讲的不是一个故事而已，不只是一个比喻哈，它是很真实的啊，你要从真实的一个角度来看哈。讲到财主跟拉撒路，对不对？他一个财主过得很快乐，天天奢华宴乐，然后一个是很穷啊。你们想要做财主还是做拉撒路？
财主。
可是死了之后呢？
我要做拉撒路。
活着的时候要做财主，死了要做拉撒路，什么都给你赚到了哈。所以讲到他们哈，他们都死了，死了他们去哪里呢？你看到哈，第22节。好，后来那逃犯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然后他在阴间受苦，然后远远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又在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就喊着说，哎呀，我主亚伯拉罕啊，啊，打发拉撒路过来哈，我这好苦啊，好热哈，啊，好渴，可不可以沾点水给我解解我的渴吧。那亚伯拉罕就说什么，他说，你在生前享过福哈，拉撒路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啊。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都有深渊界定，以致人要从你里面到那边去也是不能的，有没有？有个深渊界定，所以这个地方叫阴间，可是阴间有一个界限，死了的人不管是属神的不属神，不管是行为好的不行为不好的，都到阴间去。可是属神的人呢，他会在哪里？这个地方因为有神的同在，那个地方就叫什么？就叫做乐园。好，记得我们讲有神的同在，那个地方就叫做乐园。好，还有神他会不会到阴间去？
会呀、啊。
神会不会到阴间？
那要去看阿伯拉罕。
会，好，会。所以诗篇139篇大卫写的诗哈，我在阴间下榻，怎么样？你也在那里哈，我飞到海极的极处，你在哪里？神都到那里哈，神无所不在，神也会到阴间。所以我们死了之后，只要神在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天堂。所以即使阴间，对不对？神如果在阴间的话，怎么样？那个地方就像是天堂，那其实就是乐园了哈。我们讲乐园，耶稣不是跟那个强盗？那个强盗说，主啊，你得国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耶稣说，今晚你要跟我在哪里？在乐园里。今晚他们就死了，去哪里？死了就到阴间去啊。啊，那可是那个地方是什么？乐园啊，因为神跟他们在一起的地方，所以安息主怀。所以我们说人死了去的地方就安息主怀，是一个乐园。但是现在还不叫天堂啊，你叫天堂也对了，因为在主在那里嘛，虽然在阴间，可是主在那里。什么时候才到我们讲的天堂？是进到那个荣耀，是审判之后。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到说死了之后会复活，然后会起来啊？所以我们在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你就会提到这个复活的观念啊，也讲到说论到那些睡了的人哈、啊。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帖撒罗尼迦，既然我们看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哈、啊，它其实最有名的经节就是在这里，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4章哈、啊，这个我们常常在追思礼拜的时候会用的经文哈、啊。为什么会用这个经文？因为讲到死的问题，就是帖撒罗尼迦啊，保罗在这边写的。你看第13节，他说：“论到睡了的人，睡了的人其实就是死了的人啊。他们很忌讳讲到死的时候，他们就说是睡了哈、啊。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有吗？在耶稣里睡了的人，就是你是死了，可是你是属基督的。然后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与耶稣一同带来。他讲的什么东西呢？是讲到耶稣基督还要再来。耶稣基督要再来，就是末世的时候的一个审判，末世的审判哈。那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主降临就是主再来哈，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我们讲神的号吹响跟天使长的声音，这些都是代表耶稣基督要再来，也就是世界的末了哈。所以世界末了会有个审判，审判的时候，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啊。如果耶稣来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还没有死的话，其实他们就不必死了啊，他们直接就被提到宝座前了。那以后我们在还活着还存留的人必与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永远好父同在了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他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不是讲到不只是讲到复活，而且讲到复活之后的一个盼望，经过审判之后呢，我们属他的，我们就会有与他永远在一起，而地上的这一切都要过去，旧有的天地会过去，然后会有新天新地哈。
灵魂已经到了阴间，那复活是指我们现在这个摸得到的肉体吗？
不，
灵体
不是，是灵，是灵的哈，灵体。
那灵体已经到了阴间，那怎么再复活呢？
对，就是本来是睡了的人哈，他们本来是在阴间，那他们现在是离开阴间哈，离开阴间，所以到最后那个阴间最后的结果，那个阴间也被丢到硫磺火湖，所以阴间的人啊，因为天地都要过去嘛，第一个是天地都要过去，包括这个阴间这个地方，我们讲到是一个地方，可是在灵里面，阴间这个东西是存在，它但是它一个是属灵的一个东西，好，所以因为将来阴间都要，所以阴间的人怎么样都要出来，好，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就是出来了，你就是出来了哈。本来阴间的话，就是说你跟外面一点关系都没有，好，都只是在主里面，你不可能从阴间里面出来。所以为什么耶稣从阴间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说他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所以他可以离开阴间。以前的人是不能离开阴间，对，那在阴间干嘛啊？我们说他们是睡了，或者说怎么样子的啊？那现在呢，他们都要从阴间出来，所以讲到说死亡交出他的死人，阴间也交出他的死人。所以意思在交出来，他们从这个阴间出来的时候，就是复活的意思哈。那复活的意思就是在面对这个审判，那不一定有讲到我们的身体，但是都是在神的面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讲到复活，就是他离开那个阴间哈，那准备要进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后来在审判过后之后呢，如果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要跟那阴间一起被丢到火湖里。但是如果属神的话，他就会进到这个永远的荣耀。
火湖不是永远的吧？
火湖不是永远的。我们有时候在讲到这是一个永死哈，这也是一个概念。我们讲到是一个永远的，是永远的存在。还有一个讲到永远是永远的不存在啊，永远的死。所以这个东西，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有限的这东西去想哈。但是我们就说好，你先放着哈。那他既然这样说，你就先放着，有一天忽然神开启你，你大概会明白那个意思啊，那个体会那个意思。那保罗为写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为什么写这些东西呢？
因为
那些人没有复活的观念。记得哈，保罗他到了马其顿，对不对？这个帖撒罗尼迦就在马其顿这个省，他开始先去的是腓立比，后来到了马其顿，他们都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可是后来因为保罗被逼迫，受逼迫他就逃到雅典，对不对？逃到雅典，他上个礼拜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他在雅典里面讲到，那讲到什么呢？啊，我们再复习一下哈，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这个保罗在雅典第十七章《使徒行传》哈，他前面讲的都很好，因为他们想要认识这位神，对不对？那虽然他们有很多的神，可是他们的观念里面也是一样，没有一个复活的观念。可是保罗一讲到这个神的时候，他讲到不只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讲到我们的生命跟他连接，然后呢讲到神怎么样看待这些人啊，你们现在拜偶像其实是不对的，可是过去拜偶像神不追究不监察哈。然后第三十一节，因为他定了日期，现在分布各地的人都要悔改哈，他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有没有看到这个？这个就是你们所要认识的这位弥赛亚，他要讲的是耶稣哈，他要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怎么证明将来有复活的事情？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啊，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叫这个 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他们听到他讲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你看接下来32节哈，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啊，然后又有说的，我们再听你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把他虚下台，就讥笑他。好，前面都讲得很好啊，才讲到以斯里复活，别讲了，别讲了啊，你下台下台。啊，那我们知道说那个亚略巴谷那边有一行字，就是说你什么都可以讲，就是不能讲复活，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已经找到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就是人死了不能复活。所以当人死了不能复活，所以希腊人认为说人死了就是一场悲剧啊，悲剧，一场悲剧。所以也跟大家讲，就是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讲到说，啊，最后他们讲到说，人生最好的事情是什么？人生最好的事情是什么？不要生出来，对不对？人不要存在嘛，你不要被生出来最好。嗯，然后呢？可是我们已经被生出来，那怎么办呢？赶快死，赶快死哈！所以这是希腊最有智慧的人最后的结论，对不对？对哈，你不能说他错哈，因为人生是一场荒谬啊。如果你研究哲学，你就知道了啊，存在主义啊，我们人生是呕吐、荒谬、扭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话，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们有一个神话故事，就是讲到说啊，我的存在哈，真的是一场悲剧，要怪谁呢？怪谁？也不能怪我吗？我怎么被生下来的啊？要找谁算账？他们要找爸爸妈妈。我们中国人是要尊敬孝道，感谢父母把我生下来，对不对？啊，让我能够存在，给我生命，哇，多好的事情啊！我曾经这个讲到小孩子啊，你要怎么谢谢你爸爸妈妈？那孩子很乖啊，才11、12岁，他说谢谢爸爸妈妈把我生下来啊。可是如果你想到说，哎呀，我这个人生是一场荒谬，是悲剧的话。爸爸妈妈，你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你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啊？要说有怪谁嘛啊？那就像是约伯啊，约伯也曾经讲过啊，当他日子过得快快乐的时候啊，感谢神啊；当他受苦的时候，他说为什么要把我生出来啊？他说因为我出生的日子受咒诅啊，怎么样啊？他就咒诅他的生日，他不敢咒诅神，不敢咒诅爸爸妈妈，就咒诅我的生日啊！为什么要把我生出来？为什么要把我生出来？所以当你意识到就是人生是没有盼望的时候，那你就会觉得这个生命是没有意义。所以人的智慧的极致啊，人的智慧极致，如果去探索生命的意义，可是这生命却没有一个意义的时候，没有盼望的时候，你的结论就是希腊那个最伟大的智慧的哲学家所讲的话，都是父母亲的问题害的。所以那个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故事叫奥迪帕斯啊，奥迪帕斯就是讲到他一出生的时候，因为他要表达一个东西是什么？表达那个东西就是人生下来碰到一个荒谬的人生的时候，都是父母亲的错，所以里面有一个对父母亲的仇恨，想要报复。那报复的方式哈，那他最后所呈现出来的就是弗洛伊德所讲的哈，每个人生来有一个情节，那个情节叫什么情节呢？恋母情节。恋母是一个哈，然后弑父，杀掉
爸爸
哈，弑君嘛哈，以下犯上叫做弑，对不对？不叫做杀，那叫弑，弑父恋母情节哈。所以那个故事里面就讲到奥迪帕斯被生下来的时候，人家就说哇，你这个孩子哈，将来就是要他会做出什么事情呢？他说他会杀死他爸爸，他会跟他的妈妈结婚，弑父恋母，哇，这个是这个伦常大，这是。非常咒诅的事情啊，所以他爸爸一生下来，他是一个国王，赶快把他杀了。可是自己又不好下手，对不对？找他最亲近的人，把他到森林里面把他给杀了。结果呢，他一去要杀这个的时候，他哇，孩子就哭了，哭了心就软了。那这个人是很忠心耿耿啊，皇帝国王说什么他一定会做，可是这他就是下不了手啊，那怎么办呢？哦，丢到树林里，我不杀了，我去找一只鹿杀了，手上有血，哎。我已经把他杀，你看这是血，所以这个国王也就安心了。这个孩子在林子里面呢，哎，有一个农夫就经过了，看到哎呀，这哭了，很可怜呐，就把他抱回家养。抱回家养，就跟他讲说，我是在林子里面找到你的，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哈，把他身世就跟他讲了。那孩子长大之后，哇，英俊潇洒，很有聪明，很有能力哈。 那可是他碰到一个问题，说我从哪里来，我人是从哪里来，这个就是我们人会问的问题嘛，人从哪里来，将来要往哪里去。所以他一直这样，人生我为什么会出现啊？我到底从哪里来，就一直问这个问题。然后呢，这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出去远游，就要去问这个问题，找到这个答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最好的事情是什么。结果他问都问不到，可是他在这个游行各地的时候，他行侠仗义，帮助很多人，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那有一次他经过一个村子里面也是一样啊，哇，村子里面也很喜欢他，可是他说他要继续往前面走，人家跟他讲说，哎，你不要再往前走了，因为再往前走那边有个怪兽，那个怪兽哈，他每次碰到人的时候哈，他就会把人家拦住，他说我要一个谜语让你猜，如果你猜中的话，你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回答你。希腊人喜欢问问题嘛，啊，想找到答案，他可以给你答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你答不到问题，答不到他，他把你吃掉。结果呢，他问的那个谜语啊，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啊，你去那边一定会送死。哎，他说他会回答我的问题，那我要去试试看，我不怕他谜语，我看看我会答得出来答不出来。结果果然他就去了，一去怪兽就问他说啊，哎，拦住他，一个谜语给你猜，猜中你有问题我回答你，你猜不中我把你吃掉。就谜语是什么，他说有一个动物早上起的时候他就四只脚走路，到了中午呢用两只脚走路，到了晚上用三只脚走路，请问这是什么动物？人啊，你们知道吗？是人啊，你们都知道了，呵呵，那很厉害，对不对？哦，他很厉害，哇，太厉害了哈！你回答得出来啊？那这个好，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人哈，还要问的是人的问题啊。所以他说，人生最好的事情是什么？结果那个怪兽就说，人生最好的事是什么？就是你不要生出来的。他说我已经生出来了。啊，再问一个问题，那第二好的事是什么？第二的好的是人生早晚都要死嘛，早死不如晚死，晚死不如早死哈，所以第二好的事是什么？就是要赶快死掉，你现在死掉啊，哦，那这个人生有什么好活的？哎，可是他年轻，对不对？我还是要去享受我这个人生嘛啊。他说这个什么答案？哎，算了，不管他这个，他继续走，继续去云游。然后有一天他走在一个独木桥上还是怎么样的哈，哎，对方有一个人啊，开着马车要过来，哎，结果说我先上来的，那个说我先上来的，你要让不让啊？在那边起了争执，决斗，公平决斗嘛，哈。那后来呢？哎，因为他太厉害了，不小心失手就把他打死了，啊，把他打死了，啊，他说，可是没办法，这是公平的竞争嘛，所以他就不以为意，他继续走，那走到一个国家。那在那个国家忽然发现有敌人要攻打他们，那他们的国王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啊，所以没有人带领他们，怎么办呢？在那边慌张，他说啊，就帮助他们把敌人打败了，哇，这是变成大英雄。那后来他们发现那个国王死了啊，发现在一个路上怎么样死了，不知道谁杀的，他们也不知道，报告说那个国王死了，然后这个大英雄又带领他们得胜，哇，他们就被拥戴，那你来做我们的国王。那做我们的国王的话有个条件，就是你要娶那个王后啊，所以他就跟那个王后结婚，还生了一个女儿，啊，那日子就这样过得很快乐啊，对不对？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忽然他们国家遭遇瘟疫，哇，这边乱七八糟的事情发生，那他就求天问神，说这个事情到底是谁发生的哈，是谁引起的？把那个人找出来哈，我们要怎么样？啊，总是会有一些事情啊，惹天神的愤怒，结果呢，这个神谕就下来了。这个问题都是因着你引起的，为什么是你引起的？因为你杀了你的父亲，娶了你的母亲。哦，原来那个跟他决斗的那个是他的爸爸，然后这个他爸爸就是这个国的国王，然后他后来帮助他们啊，然后娶了这个皇后。哇，他知道怎么是这个事情啊，怎么是这样的事情临到我哦，然后他就自己折磨自己，把自己的眼睛弄瞎了啊，然后在路上一直走，为什么我要存在，为什么要活着？然后他的儿女儿就陪着他走啊，那个戏剧就这样子，最后他在那边一直流浪，在那边一直问我为什么要存在，为什么要活着，这样子。所以人生就是如果你没有盼望的时候，对不对？ 这个人生的意义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怪谁？怪你的父母亲。我们生来就是有这个，你父母亲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所以我们在讲到人生哈，人生如果你跟神没有关系的时候，人生就是绝望，就是没有指望。那你看到那个传道书哈，我后来读了传道书，发现哦，原来真的是智慧人哈，这个英雄所见略同，对不对？智慧人所见怎么样，也是一样的哈。你看传道书的第四章哈，我们刚才不是讲到吗？一个智慧的结论就是，你没有认识神，没有神的人，他在碰到智慧的事情的时候，碰到的结论是什么？就是人生没有意义哈。你看第四章的第一节，他说：“我有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然后因此，你看第二节，我赞叹那些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人。死人跟活人哪一个比较好？”他说死人比较好你看，对，胜过那还活着的人。然后呢，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人，如果你没有出生的话呢，怎么样？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什么更好？所以最好的是这个逻辑，就是没出生的人最好，第二好的就是死掉的人，最糟糕的是什么？还活着的人。好，所以你看他的结论是不是跟那个希腊哲学家的结论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就是人活着既然没有盼望的话，你就不要存在。所以不是智慧的人的想法，智慧人英雄所见怎么样？略同嘛。你在探索人生最终的结论就是这个嘛？你不管东方西方，最后的结论就是这个，你不存在是最好，再来是你早点死是第二好。你还活着你就很痛苦，哇，在面对死亡的煎熬，死了要往哪里去？就像那个无神论的那个躺在病床上，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将来要到哪里去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传道书，为什么圣经上写传道书？传道书是谁写的？所罗门王写的哈。所罗门王在他晚年离开神的时候，所以当一个人离开神跟神没有关系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就失去了盼望，空虚就把你抓住了哈。所以这个保罗他为什么跟帖撒罗尼迦教会写这东西？因为他们是希腊文化的摇篮，马其顿跟这个希腊南部雅典是同样的一个文化啊，所以他写了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今天看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所以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其实它重要的观点哈，是讲到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哈，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一个教会，可是他刚传完福音的时候他就受逼迫之后，他没办法，他就离开了。他的同工就帮助他们哈，你看他的同工就是希拉跟提摩太，写信给那家加帖撒罗尼迦啊的教会，然后他就称赞他们哈，然后他就说哇，你们真是不错哈，你们做了第七节哈，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边已经传出来哈，然后这个你们的信心在各处都传开来了哈，所以他们的心哈离弃偶像。然后呢，第十节等候他儿子，第九节哈，因为他们自己是向我们表明是怎么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对不对？他们过去希腊的神像或者他们的哲学都不能够给他盼望，然后呢，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然后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第十节这很重要的哈，你们现在的信仰为什么那么有盼望？因为你们在盼望主耶稣基督要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耶稣。又讲到从死里复活，对不对？他把那个复活你们现在都接受了啊，那很奇妙，那些有头脑的人他们想不通复活的事情，他就讥笑保罗。可是这些人他们凭信心接受，他们接受了那个复活的耶稣，而且呢，我们复活有个盼望，复活不只是这个复活的问题，就是我们将来是有一天是要从死亡这边出来，然后进到一个永远的生命里面哈。那这个进到永远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所以保罗就把这个观念跟他们讲哈。 然后第二章也讲到其他的一些问候的话哈。那第三章他说我们现在在雅典，等在雅典。所以有人讲说这个帖撒罗尼迦可能是保罗在雅典的时候写的，可能在那边被叙下台的时候，哇，就有感而发，然后又听到这个好消息。保罗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提摩太他们还没有来看保罗，可是现在哎，提摩太来了，告诉保罗这个那些事情哈。这些教会的人，哇，他们都好相信哦，他们都很有信心，很有爱心什么的。保罗就夸奖他们，那夸奖他们也跟他们讲说，哎，你们就是跟这个希腊雅典人不一样，雅典人不相信复活，你们却相信。我告诉你们，你不是相信复活，告诉你们更宝贵的，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们要跟他们一起进到荣耀里面。好，然后就讲这些事情哈，然后再讲的就是讲到论到睡了的人，就是第四章十三节啊，论到睡了的人。所以这个他就把在当时希腊人在面对死亡的那个恐惧害怕的事情告诉他们说，其实不必害怕，你们就像是睡了的人啊，睡觉，然后等候有一天天使长在吹号，你们都要醒过来，你们都要离开那个阴间，来到这个白色大宝座前面受审判，然后之后呢，你们就可以与主永远同在。所以他讲的东西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一个概念，从复活那边提到耶稣基督要再来的一个信息哈。那可是帖撒罗尼迦的人哈，他们相信复活了，可是呢，对于耶稣基督再来，他们就开始啊、哦，原来耶稣基督要再来，那什么时候再来呢？啊，你们有没有听过耶稣基督要再来的事情？什么时候要再来？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你们听过说2012年的时候，2012年有一个新闻广播，新闻广播叫 Harold Campers 哈，他在传讲一个信息，就说哇，神，他研究圣经，神告诉他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呢？这个是在这个2012年的哈，然后6月21日、22日，就春分夏至的时候哈。那结果呢，他很相信，结果还没广告贴看板，耶稣基督这时候要来啊，结果有没有人相信？
有、
哦、好多人相信啊，哇，真的，因为他很多粉丝嘛，他讲的话他们都信，听听，哇、哦、那怎么办，耶稣基督要来的话我们要好好预备啊，有的时候预备，有的时候哎呦，那我希望耶稣显现，他在哪里显现呢？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他，那你有没有希望在哪里看到他？那就有一个讲说，哦，我要在国家公园啊，大峡谷那边看到耶稣降临，那多壮观呐、啊！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在讲的那几天，赶快去订了这个旅馆，住了一个多礼拜啊，订下去啊，信用卡先刷了，反正耶稣基督来以后，信用卡也没怎么用了，就拼命刷。21号到了，结果呢？来了没？没来。那这个 Harold Campers 他怎么解释？哎呀，算错了，应该是12月21日，应该是冬至，不是夏至啊。那可是已经刷卡怎么办呢？没办法，你还是要付啊。还是全家哈，他也讲说我已经是什么都不要了哈，就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其实这个我们讲是一个笑话，可是这个事情啊，在以前也一直不断的在发生啊。所以 Harold Campers 最后12月21日也是没有发生。后来他还在那边想说，奇怪了，我好很有确定，很有把握，这事情就是会发生，可是为什么他不来呢？为什么他不来呢？他这样子讲啊。那但是我们在讲到说哈、啊，我们在讲到这个以前的人哈、啊，他们也在考虑哈、啊，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问题哈、啊，他们在分享耶稣基督再来。你们知道这个？安息日会有没有听过安息日会？好，安息日会他们是怎么开始的？那当初也有一个传道人哈、啊、牧师，他在传讲一个信息啊，讲说这个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要来。在1843年的三月也是21号春分的时候，那个时候要来，在哪里？在美国的中西部爱奥瓦州。然后他这个人在传讲信息的时候是1830年代，所以哎，不久了啊，已经差不多才10多年后就要发生的事情啊。然后他说他研究圣经啊，从这个创世纪到启示录研究的结论，就是他认为说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会来，结果大家都在，很多人相信的就跟随他， 就到了那个埃尔瓦庄在那边等候。结果耶稣来了没有？
没
来。没来之后怎么办？这个哦，他又算错了，1844年，差一年。第二年再来怎么样？又没有。没有的话你还相信吗？那很多人就散了。可是还有一群始终的怎么样？还是相信。那始终的继续在跟随，后来就发展成什么耶这个安息日会，还有耶和华见证人会。大家听过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也在讲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耶稣基督讲，
他们就讲叫基督福临安息日会，对吗？
对呀。那还有一个是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会，他讲说耶稣基督在1914年会降临。1914年降临了没？1914年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了。啊，然后再调，调到1925又不对，再调1937还是多少，反正没事调，调到后来啊，不讲了，不讲这个。后来他们都会解释说，其实耶稣来了，只是怎么样？你们没看见，他在灵里面已经降临了啊，耶稣已经来了哈、啊，那我们这些144000人啊，赶快信主，你们就在144000人里面。那他们那时候是教会不大，可是后来发展越来越大，现在还不止144000人，发展到好几百万人了啊！哎，那这个名额不是用完了吗？以前144000人很多嘛，后来他发现这个名额已经不够用了，那他们又有一套的解释啊。所以这些人他们在研究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产生很多的谬误的事情。我刚信主，我在1987年信主，那1992年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新闻报道。韩国怎么样？韩国一个牧师，他说他得了启示，说耶稣基督怎么1992年要来。在此之前，其实我也看了一本书，叫做《88个理由说耶稣基督1988年要来》。我87年信主的时候，就哦，这个是很害怕，对不对？到时候88年过了之后呢，这个书就变成旧书摊里面曾经在卖的，当废纸来卖。88个理由说耶稣基督1988年要来，哈，我印象很深。还有另外一个印象很深是说10月31号，10月31号蒋介石诞辰啊，蒋公诞辰。那1992年啊，我就一直看新闻，看新闻，到了1992年，哎，这个怎么样？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啊。结果呢，那韩国人怎么样？那时候韩国人还没很疯狂啊，他们这一风靡这个事情，变成粉丝，他就是完全相信你。完全相信，然后之后呢，这个他也讲说我们都会被提，他们还相信被提，会被提到天上，所以你们这些太胖的人哈、哦、不行，这提不上去，赶快减肥。很多很荒谬的，可是他怎么讲怎么样人家都相信。所以这个是一个 spirit 呢，一个虚晃的灵啊。我们会讲的这个很荒谬的事，你为什么怎么会相信？但是就是有人会相信啊。那这个韩国人就相信，可是到后来事情没有发生。美国人如果碰到这个事情，怪谁啊？怪自己啊，鼻子摸一摸，谁叫我相信他，对不对？韩国人不是啊，啊，我们这些跟随你，结果事情没有发生，你这个假先知，哦，被打，这个讲这个的人就被修理，被我就看那个报纸，他被痛打，被好多那个信徒打哈，还没有打死还好，啊，美国人比较文明一点，韩国人就不那么客气了。所以这个铁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啊，他们的心态其实跟就是有些人一听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很紧张担心。所以保罗就听到一件事情，就说这些人怎么，保罗你写了这个信之后呢，这些人就开始他们不工作了，就等候耶稣基督要来，减肥吧还是什么的。保罗就说啊，这个不行不行，他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所以如果你注意到帖撒罗尼迦后书，他讲的东西哈，重点在哪里？重点在第二章哈，我们直接讲第二章。所以帖撒罗尼迦后书的重点就是在这里哈。他说弟兄们啊，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对，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讲到耶稣基督降临的事嘛哈，还有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有没有？我们要不要提到天上去的事情啊？然后我劝你们，无论是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哈，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怎么样？他说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啊，不要相信，也不要慌张，啊。然后人不具有什么法子，你们总要不要被他 诱惑，所以他另外把它补充，补充说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因为这日子这个时辰没有人知道嘛，主耶稣已经讲过了啊。但是主耶稣讲了一个预兆，记不记得啊？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如果你们要研究末世论，记得你们先从马太福音24章开始看耶稣所讲的。耶稣说那个时辰、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但是有兆头，有预兆，预兆很多哈，民国党民、国国党民，有饥荒、地震，最近我们看到很多地震，有民国党民、国国党不法的事情增加了哈，我们开始很多，最近有枪击案什么的哈，然后很多很邪恶的事情，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兆头是什么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兆头就是敌基督会出现。那耶稣所讲的，在马太福音24章，他是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你们读这经的需要会意哈。所以意思就是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之前，一定会有假基督、假先知、大罪人或者敌基督，那是很可怕的那个哈，那个会出现。现在我们有没有这种人出现？
有啊，奥巴马。
奥巴马，有人说奥巴马是哈，有人说希特勒，有人说拿破仑，有人说很多很多很多，有人说查尔斯王子还是什么，很多很多这种讲法啊。但是你们不会知道，可是到最后你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但是现在还好，还那个还没有出现哈。所以他说你不要惊慌，不要轻易哈动心。第三节，所以保罗就讲了，你要注意到那个人哈。他说人不具有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耶稣基督要来以前哈，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啊，说不定那敌基督是从教会出来的哈，也有可能哈。然后并有那大罪人，大罪人就是敌基督，我们讲的哈，那个敌基督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那他呢，你看到他做的事情是什么？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自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敌基督他的征兆是什么？第一个，他会有权柄，他是集权统治的啊，他拿到权柄可以生杀大权。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哎，希特勒有点像，斯大林有点像，对不对？然后另外第二个特征是什么？第二个特征是他会逼迫神的子民，他会杀害属神的人啊。所以希特勒有没有杀害属神的人？
有，
杀害犹太人。所以希特勒很像。那第三个征兆预兆是什么？
他要做到神的保障，
对，他要自称是神，他要自称是神啊。那希特勒还没有到那个自称是神的那个地步啊，那已经差不多了啊。所以你注意到这几个征兆，现在还没有这事情发生，不要急嘛，不要急哈。然后他说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事情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叫他的时候才可以知道哈。那这个不法的营已经发动，那拦阻他的是什么呢？
圣灵
哈。因为其实神要做的事情就是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就是神审判的时候到了，神就让这个审判临到这个全世界，神容许撒旦掌权在地上掌权，神容许这个神的百姓受到逼迫哈。所以可是在一个期间，这个因为讲到说那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叫做恩典的时间，圣灵还在我们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呼求主名的就可以得救。可是有一天当基督要再来的时候呢，敌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他们敌基督会被统治所有的人，然后他们是非常邪恶的啊。然后神的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不再会呼求神啊，所以他们在面对神在降灾来惩罚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他们是亵渎神，他们这个不会悔改，这心不会悔改。所以我们有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就是说当敌基督要出现的时候，神的恩典会收回来，神的恩典收回来。可是属神的人身上已经得到圣灵为印记的，在面对这个逼迫的时候，我们可以站立得住。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身上没有神的印记的人，都会去拜敌基督，就去拜那个兽哈。所以他讲的那个时间点就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要趁着这个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去掌握哈，去信主，让神的灵可以住在我们这里面哈。然后呢，第九节他讲说。第八节，这不法之人来哈，那他会显露出来，这个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所以讲到敌基督最后的结局是，敌基督来 任意而行一段的时间，三年半的时候耶稣要来了。耶稣来的时候就把敌基督给废掉啊。那第九节讲这不法的人来，那他现在在描述敌基督来的这些情景啊。他说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所以基督徒如果你不小心你也会受他迷惑啊。那世上的那些人不属主的人更是不用说，他都被迷惑了。他说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不领受爱真理，真理是讲到圣灵的啊。如果你里面没有圣灵的话，你没有办法胜过，一定会被他欺骗。你不领受爱真理的心，有了真理你们可以得救，可是没有真理你们就不能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所以这个是讲到那个时期所要发生的事情。敌基督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人都是去跟随敌基督去拜受，但是身上有这个神的印记的，额上有神的印记的，就不会去拜那个兽啊，但是会受到逼迫。所以保罗其实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要来的，不只是耶稣讲的那个征兆，而且把那个征兆讲得更清楚啊。所以这个也是神启示他去讲的。所以保罗为什么写帖撒罗尼迦后书，就是因为前书他提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那这边呢就讲说你们不要紧张不要急，耶稣也跟我们讲说你不要担心，你们只要警醒预备就好了啊，平常日子还是照样过没有关系，只要圣灵在你的身上就可以了，只要是这样子就可以了哈。所以保罗就写信再来就责备他们哈，责备他们说你们这些闲闲的没有做事情的哈，不可以这个样子。当初我跟你们讲，你看到第三章哈，第三章第四节，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怎么样，
来吃饭
就不可吃饭。很多人到了教会那边想说，哎呀我就等耶稣，等候耶稣基督再来，一天到晚在等，那他们什么事都不做。那保罗说这种人不做工就不能不可以吃饭哈。所以其实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他讲的东西是很简单，但是我们要读这个这书信之前，我们要知道他里面讲的是什么。那最主要是保罗在面对希腊文化的这个马其顿跟亚该亚的这个文化，那他所讲的东西哈，最主要是一个复活的概念，从复活的概念带下一个最后末世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审判啊，所以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保罗这个是在这个他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写了这两卷书信，那前书可能是在雅典写的，那后书他是在哥林多那边写的啊，哥林多写的。那也有人说这两卷书都在哥林多，这个没有关系，反正就是他写的时间点都是在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复习哈，保罗的书信第一封书信是加拉太书，是他第一次宣教完之后写的。那第二次宣教他去了马其顿跟亚该亚，然后在那边建立了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教会、腓立比教会，亚该亚建立了哥林多教会，然后他在这期间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啊。所以这样子我们看到第二次的宣教也看到这个写了三封书信啊。所以这样子以后我们在看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你对于他的背景你就会有更深的认识跟了解。好，大家对这个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就跟保罗说的不是一样呢？
谁跟
启示录
保
罗说的是一样？
一样，对，因为圣经其实只有一个作者，圣灵才是作者，保罗只是把它写下来。所以你会发现圣经所写都可以串在一起，都是连贯的，也是一样啊。旧约、新约、旧约总共有40多个作者，但是真正的作者是圣灵，圣灵启示他们，所以你会发现圣是连贯的。所以你读圣经，你一定要把它这样子连贯串起来。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圣经说死掉人，肉体死掉人是睡了人，可是你看那个主耶稣说在马太福音里面说。亚伯拉罕有那个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吃东西，他们还活着啊？
对，他们是活着的。
他们没有睡觉。
对对。
我说他们睡觉，可是他不是真的在睡觉。
对。
他在那里
在做梦，可能在做梦。
在梦里面，
在梦里面吃东西，都可以看你怎么说了哈。因为我们在灵里面，其实我们做梦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些影像？你们做梦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图画？有这个图画是什么东西呢？
不止图画，我们身在其中
对，身历其境哈。这个图画其实有人看过异象，见过异象有吗？醒着的时候看到的，我们叫异象。可是他看的不是肉眼看到，他是灵眼看到的哈。那我们一般人很少人就是说可以在醒来的时候看到异象，可是大部分人睡觉的时候会看到影像，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般讲到梦叫做什么？夜间的异象，啊，夜间的异象。所以它就是在灵里面所看到的一些东西，灵里面所看到的一些东西哈。那所以其实我们人有灵，可是我们也有我们的魂嘛，我们的理性。我越是聪明的人，你越不容易看到异象哈，因为魂太强了哈。可是当你睡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很多的那个梦境，神会借着梦对我们说话。啊，那但是有些灵里面比较敏锐的人啊，那神在他醒来的时候会可以让他看到这个东西，所以睡只是一个形容哈，啊，讲到人死了他是躺在那边，我们说他睡了啊，那但是这是一个表示他死了啊，那是不是睡？我们在讲说其实也不是睡，因为神在灵里面也不睡觉也不打盹嘛啊，所以真正的这灵里面它其实是很活跃的，是活生生的。所以我们一般在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我们不说他死了，我们也没有说他睡了啊，睡就是死嘛。所以为什么耶稣讲一句话，他说神不是死人的神，有没有？
活人的神。
神是活人的神。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死了没有？
没有啊，
他活着啊。所以这样子神才是活人的神，如果他们死了他们睡了的话，那是神是睡了的人的神，神是死人的神啊。所以我们在讲的说他形容睡的意思，不是真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睡，而是讲到他肉体他是死了，他躺在那边啊。那但是呢，他是在神里面，他是永活的啊，他是永远活着在主的怀里面啊，因为跟主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就会在阴间也是跟主在一起，所以我们形容的阴间就像乐园一样。那但是要经过一个最后的审判之后我们才进去的那个新天新地，那个才是叫做永远的荣耀，或者讲到真正的天堂。那现在我们讲的天堂是一个概念上的天堂，神在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天堂。那但是真正我们以后去到与他永远同在的那个地方又是另外一个，因为死了的人他们毕竟还是在阴间啊，是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问题，现在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书，就是23分钟在阴间里面。
对，有很多
说是不是在乐园，还有另外一半的呢。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他看到的，他把他所看到的把它说出来。就像保罗也曾经被提到第三层天，有人是被他提到第三层天，有人是被提到地狱，看到地狱的景象，有人是看到天堂，哎，他进到天堂，还有个门啊，天堂的门要进去或什么样，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说法啊，很多的说法，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所以我们看这个东西不要把它当做绝对的哈，把它当做一个特殊的经历，我们可以参考。我看过什么去天堂5个小时，有人说去天堂5天半，有人说去这个哈，很多的说法，那可以把它当参考，不要把它当绝对化。好，还有很多奥秘的事情啊，那其实答案都在圣经里面啊，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啊。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